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欢迎再次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亲爱的朋友，今天是教牧神学工人的生命与侍奉课程的第十讲。撒加利亚书十二章第十节说，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家。圣灵在一切基督徒身上成就两件事，一是叫他们的心确切相信上帝恩待他们，二是借着祷告能够帮助人。亲爱的朋友，哪里有赐恩的灵，我们的心就可得苏醒。此刻让我们听张老师谈传道人应有的属灵操练。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现在我们是来到第十讲，我们继续讲这个我们传道人的特别的属灵的操练。因为这个对我们的侍奉，特别是对我们的讲道会有很大的影响。我们已经开始讲第一方面，就是有关于这个独处的生活。我们在第九课里面，我们看见耶稣的榜样，我们也看见一些对这个独处错误的一些的了解。我们更看见在我们传道人的生活里面有很多骚扰我们的事情，或是对我们的灵魂有影响的事情，只能够透过独处的生活我们才能够有能力胜过。那在这里我不是讲到我们每一天拿一点时间出来做灵修啊，这个不是我讲的，做灵修是非常重要的，每一天我们做灵修是非常重要。我们灵修的读经我讲过也是非常重要，但是在这里我们所讲的不是我们每一天的灵修的生活，是我们一些很基本的一些独处的生活。你定下去的时候，可能你会了解到你应当是怎么样来去做。那刚才我停在这个三个错误，对这个独处那个错误的看法。最后一个错误就是我要到一个汽油站去加油才能够继续我在侍奉的工厂上，那这个是非常非常危险的。那各位弟兄姐妹，什么是实在的独处的生活呢？独处的生活会发生一些什么的事情呢？那首先，一个实在独处的生活一定会引起我们的悔改。在独处的生活里面一定有悔改。那悔改不是非基督徒的经验，也不是一些基督徒的经验，更是我们传道人常有的经验。 今天在教会里面一个非常大的缺陷，就是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我们不看见我们需要悔改。那我会再详细讲这一方面。所以一个实在的独处，第一会产生悔改，那第二呢，会使我们来去解除一些老我的生命。那我们虽然是基督徒，但是这个老我还是在我的生命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地位。那我现在我发现一件很可怕的事情，特别是在教会，在传道人，在那些教会的领袖里面，他们几十年来一些好的习惯都没有办法来去改，有一些个性年轻的时候是这样，中年的时候也是这样，到了老年时候也是这样。他们常常会讲江山易改，秉性难移。那这句话啊，假如用在我们这个属灵的生命里面去，是很可怕。保罗在罗马书啊，都特别提到这些的事情。这个旧的生活，老我的生活，在我们基督徒，在我们传道人的生活里面还是存在。所以第二方面呢，我们透过这个独处的生活，不但我们有悔改，而且我们常常会向老我的生活来宣布说，现在你不能够再存在我的生命里。那第三个很重要的成果，就是产生一个新我的生命。那这些都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经验。那我现在呢，用一两节的经文啊，来去形容这个事情。那当我们讲到悔改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假如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当我们用那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常常是怎么用？是用在那些非基督徒悔改的经验上面。那但是呢，当我们在看那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也是用在我们，特别是用在我们的传道人的生活里面？那因为独处的生活，等一下我会详细的解释，就是我们要单独的和耶稣在一起，这个就是在耶稣里。当我们不断的在耶稣里的时候，同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老我旧的事情会过去，新的事情，那些信我会发生在，会产生在我的生命里头。那所以不但有悔改，不但对老我的生命宣布你要离开我，我们要欢迎信我的生命进到我的里面。那第四方面当然和第三有关系的，就是能够改变我们生命对事情的看法，对我们整个的生命对不同事情的看法。换句话来说，我们整个的价值观，对每一件事情的价值观都会有莫大的改变。那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果。 那我们讲完了这些结果啊，以后在结束的时候我会再提一两个的比方给大家听。现在第二步我们要进到什么呢？进到在独处生活的时候，我们进到独处生活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一些什么的事情。那第一，当我们进到独处生活的时候，我们要放下一切会骚扰我们的事情，就是说我们要找一个的地方，别人找不到我的，在那个地方是没有电话的，在那个地方我不能够带音乐进去的，我也不能够带其他的书进去的。这个是第一方面，就是说我要进到一个的地方是完全没有事情可以骚扰我的，我能够保持一个绝对的安静，没有人找我的地方，没有电话可以找我的地方，我也不需要带一些音乐去听，也不需要带一些书来去看。那我们今天呢，做这个独处的工作很困难啊，所以呢，我们去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带我们那个好像是那个无线的电话进去，是别人实在没有办法可以找到我。那这个是要注意。那第二呢，我们找带着个什么的态度进去呢？带着一个什么态度进去？那首先呢，我要给大家提一下，我们每一个人多多少少，我们对自己的看法是这样的，我是多多少少的都是有我的价值，我对自己的我要肯定我是一个有价值的人，有成就的人，是吗？我们做传道也会这样，我们要肯定我们自己的价值，我们要肯定我们那些的成就，所以我们进到这个独处的生活里面去，我们也带着我们自己对自己的看法，有价值，有成就进去。那这样的话呢，就会影响到我们独处的生活。其实我们独处的生活，我们要带着一个什么态度进去呢？带着一个全身露体，就是说一无所有，带着一个我是一个受伤的，我是一个有软弱的，我是一个有罪的，我是一个破碎的，我是一个无我的，我是一个没有价值观的，我更是一个没有成就的一个人。我们必须要带着这样一个态度来进去，就是说我在上帝的面前，我要敞开我的生命，敞开我的心，我要告诉上帝，我在借此独处的生活里面，我是要上帝怎么样来去充满我。凡是拦阻上帝能够单独的在我生命里面成就他事工的一切的东西，影响我的东西，我都不能够带进去。那有人可能反对我这个的讲法，成就就是成就，是事实嘛。但是当我们在做独处生活的时候，我们没事，我们看到一些经文的话，我们就说，哎，我做了这个事情，我有成就。那这样呢，我们就没有余地的给上帝在那一段的经文里面让我们看见我们的成就算不得什么。那这个就是我的意思。那我承认呢，我现在跟大家讲解一些比较深奥的属灵的操练，可能大家暂时不明白，但是呢你记下来，你好好思想一下。比如说你带个价值观进去，多多少少我有个价值观，当我看到一段的经文， 我对上帝说，哎，这阶段的经文里面我蛮不错的，我考试是通得过这段经文的。那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拦阻上帝要用那一段的经文把一个更高更不同的价值观来给你。所以我们进去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向上帝承认，我是全身肉体，我是受伤，我是有罪，我是破碎，我是个没有价值观没有成就的人。主啊，我求你在这次的独处的生活里面，你特别的来去怜悯我。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再提醒大家，因为这些是比较困难的，我愿意跟大家好好的来去温习一下，在这个独处里面，我们必须要经历悔改，我们必须要经历老我生命的过去，我们必须要经历新生命的产生，我们要经历上帝怎么改变我对事情的看法。当我们进去的时候，我们要放下一切会骚扰我们的事情，与别人不能够和别人一起去，在那里我们找个地方，我们不能够听电话，也不能够听音乐，也不能够看其他的书，我们就是保持绝对的安静。在态度上，我是带着个全身肉体，受伤、软弱、有罪、破碎、无我、没有价值观、没有成就感，来进到这个地方去。那讲到这里的时候，现在我就讲到一个比较具体的。那我们找一个地方，我们要怎么样进去呢？在里面有谁呢？那弟兄姐妹，当我们过独处的生活的时候，为什么不能够带书进去？因为我们不需要看书。在独处的生活里面，你带你进去，你这个你就是我刚才形容的破碎的、受伤的、需要医治的、需要悔改的、需要改变的，你带你自己进去。第二呢，你带圣经进去，你只能够带一本书，就是带圣经。那第三呢，你要邀请耶稣和你在一起。所以在你独处的生活里面，有两个人，有一本书，这两个人就是你和耶稣，那本书就是，明白吗？那这个时间需要多长呢？我现在我不敢跟大家来去硬性的规定这个时间有多长，但是过短的话，这个独处的生活是做不成。我不敢要求我们大家像耶稣一样40天昼夜在旷野，这个简直是没有可能。但是我给大家的建议，最好不要少过4个还是5个的小时。假如你能够有整天在那里更好，但是因为我们面对实际的生活和工作，我们可能只能够发那个4个小时5个小时在一个地方。在那里你有耶稣，有你自己，还有一本书。那现在我就告诉大家要怎么样做。在那个时候呢，你心里面要有个恳求。这个恳求是什么呢？你会在那些独处的生活里面，你会遇见耶稣。你要在独处的生活里面，你要看见耶稣。这个是你要常常为这个事情来去祷告。 那你怎么样来去看见耶稣呢？透过什么来去看见耶稣？去透过你读圣经，你不断的在那里读圣经，在圣经里面你看见耶稣。当你看见耶稣的时候，耶稣就会在那一段的经文里面告诉你他要告诉你的事情。他告诉你的事情一定是对你生命的改变、成长、激励是有关系的。在圣经里面你要看见耶稣，让耶稣能够从那段的经文里面对你有一些非常具体的讲话。那第二，你要在祷告里面看见耶稣。为什么呢？因为只有从圣经里面看见耶稣的话，你就会看见你自己的罪，你自己的反叛，你自己的亏欠。所以我们在祷告里面我们看见耶稣，主要的原因就是我要在祷告里面看见耶稣，使耶稣能够加给我力量，在那一段的经文里面做一些上帝要我做的决定，使我能够除去这个旧我，产生这个新我，使我能够改变我的价值观，使我在婚姻中能够得到勉励，在受伤中得到医治，在眼泪里面被耶稣擦干。我们透过祷告，我们能够经历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胜利。这个就是在这个独处生活里面，我们经常要经历会发生的一些的事情。我举一个个人的见证给大家听。那弟兄姐妹，假如我没有这样做，我也不敢跟你讲这些的东西。我虽然生活很忙，但是我每一个礼拜我总是要有6个小时、7个小时的时间，我把它抽出来，我有一个独处的地方，没人知道我在哪里的，是找不到我的。现在我把我自己一个的经验来告诉大家。有一次我在独处生活里面，我看到一段的经文，就是上帝是怎么样爱世界上有罪的人。那我不要把一些很详细的情形告诉大家，不过我只是把这个重点告诉大家，让大家能够明白在这个独处的生活里面上帝会怎么样改变。在那一段的经文里面，我就看见上帝是怎么样爱那一些有罪的人。后来我在祷告里面，我看见上帝透过那一段的经文，在祷告里面他问我一个非常使我难过的问题。在你这么忙的侍奉生活里面，在过去一年 你作为一个牧师，你带领了几个人信耶稣？我在祷告里面给上帝一问的话，我想了一下，我就流泪了，因为在过去一年，我没有集结带领一个人信耶稣，所以我就看见我的破碎，也看见我对上帝的亏欠。在那个时候呢，我就告诉上帝一件事情，因为在那个时候呢，我是在一个教会里面做一个主任牧师，有很多行政的问题，很多行政的工作，是我很少有机会去接触一些的人，特别是非基督徒。但是透过那是独处的生活，我就对上帝有一个很重要个人的悔改，我不能够继续这样下去做牧师，我要离开我的办公厅，我要去做这个拜访的工作，特别去拜访那些没有信主的朋友，把福音要带给他们。弟兄姐妹，在那一世的独处的生活里面，我就是看见这个旧我怎么样过去，新我怎么样产生。在圣经里面我看见我的亏欠，在祷告里面上帝加给我有力量，使我以后改变我的生活，改变我的侍奉。弟兄姐妹，这个就是能够在这个独处生活里面来成就的。我认识有一个青年，以前我去做他的牧师，他有一天早上四点钟来按我的门铃，我下去开门的时候，我就看见他满头大汗，我就问他，现在早上四点了，你来找我有什么事情？他说啊，你一定要让我进去，我一定要把今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告诉你，因为这个主是要我这样做的。他说那天晚上我用了四个小时的时间读经祷告，这位弟兄也是有他独处的生活。那天晚上他从一段的经文，就是马太第九章，耶稣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庄稼多工人少。原来这位的弟兄，他在高中的时候，上帝曾经把一个全时间奉献的意念放在他的生命里头，但是他有自己的理想。后来他念完了大学以后，他就去当工程师，他这个价值观可能是受他小的时候贫穷影响，他要到世界里面去赚很多的钱。所以那天晚上他在上帝的面前安静，他看到那一段经文的时候，他就看到耶稣，耶稣重新的来提醒他，你现在不是走我要你走的路。他很坦白的告诉我，那天晚上他用了差不多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的时间和上帝在哪里对话。上帝讲你要，他说不要，你要不要，你要不要，这样呢他一直在祷告里面的挣扎。那后来我们感谢主，在祷告里面上帝加给他有力量，最后在一个好像是跟上帝那个对抗当中，他停下来，他对上帝说，上帝我愿意。很奇怪啊，他一讲愿意的时候呢，上帝就告诉他，你现在你要快快去告诉你的牧师， 免得你后悔。所以那天晚上，现在是早上四点钟，他是开车来到我的家里面来敲我的门，按我的门铃。那他进来他把这个事情告诉我的时候，我就跟他一起来祷告。后来他就进到神学院里面去接受上帝的造就。所以透过这个独处的生活，上帝就改变他人生的方向，也改变他这个价值观。这个就是独处的生活能够成就的。各位同工，你想一下，假如我们做传道的，我们没有这一些的经验的时候，那我们怎么样来去做一个好好的传道？怎么样来去好好的来去讲道？假如我们的生命不是常常受上帝的改变的话，那我们怎么样来去凭着我过去在上帝面前一点点的领受，没有新的改变，没有新的看见，没有新的对付，我怎么样来可以做一个在上帝的面前常常保持有力量、有新的力量的一个的传道人？所以这个独处的生活是很重要，因为传道人所面对的困难、面对的问题和耶稣是一样的。那一些可怕、对灵魂有影响、有污染力量的那些可怕，唯有透过这个独处才能够胜过。那现在呢，我要跟大家讲一些比较实际的。那这样的话，对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来说，我们怎么样能够可以成功的来做到这个独处的生活？我能不能够好像去到一个修道院里面去几年？那但这个是没有可能，因为我们是在服侍主。所以呢，我只是给大家一个的建议。这个建议很简单，就是在每一个礼拜，可能每一天是没有可能的了。我是个很实际的人，每一天只要我们保持我们这个讲到那些生活的习惯，我们读经，我们灵修，所以每一个礼拜你找一个时候，你要规定下来，定期的来做这个独处的工作。那我不晓得星期一到星期天那一天对你是最方便，每一个人都不同，但是只要你规定，要定规的哪一天，哪一个上午，或是从八点到下午两点，中午进食，这样来去每一个礼拜有一次这样做这个独处的生活的话，你就会看见你生命是多么的不同。那现在呢，请大家不要从消极来看这个东西哦。有的时候我们在独处的生活里面，我们会得到上帝的医治，和得到上帝的勉励，和得到上帝把我们的提高，可能上帝用他的力量来去使我们在一个很灰心当中重新得力，不是单单是讲到这个罪，讲到不是，讲到怎么样改变我，改变我的价值观。同时上帝在这个独处的生活里面也可以做其他在我生命里面所需要的一些的改变。独处是一个地方 使我能够经常的得到洁净，使我经常的得到改变。独处是一个地方，可能是我常常要和上帝有挣扎的一个的地方。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有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榜样，我们就跟从耶稣基督的榜样，让我们在这个很忙的世界当中，我们不会成为忙的牺牲品。最后呢，我用这句话来跟大家讲啊，中国人有句话说，刚才我提过，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假如我们被这句话来控制我们的生命的话呢，我们就很糟糕。我们应当把这句话可以改，我虽然是在江湖，但是我能够有力量来去控制我所面对的一切的事情，我绝对不能够过一个身不由己的生活。我能够有力量来去控制我生活的每一部分。独处的生活是我们绝对不能够缺乏的。各位弟兄姐妹，在结束的时候，我不要给大家一个问题啊，我只是给大家一个建议。在你的时间表里面，你要好好去思想，在每一个礼拜，你要拿一天出来，或是拿半天，或是拿六个小时，这个随便你决定。但是你不要常常改这个时间。那我告诉大家，我是拿礼拜六早上八点到下午两点，那个时间我一定要拿出来的。我的太太也同意的，在那个时间我绝对不能够安排其他的东西。所以当我们把这个时间拿出来的时候，各位同工，你就开始照着我刚才给大家所讲的，你找一个地方完全安静，没有骚扰。你进去的时候，你是带着一部圣经进去，邀请耶稣和你同在。你在哪里跟着我这堂课跟你所讲的，你开始来去实习过独处的生活。你看一看，一个月以后，两个月以后，你会经历到生命是怎么样受到大的改变。我希望大家能够开始学习这个独处生活的操练。
前书一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说，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我们都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是为愚拙，但是在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这些话的事实是不会改变的，所以我们必须具备了神奥秘的智慧，那我们就必须有属灵的操练。亲爱的朋友，别错过空中神学院节目《工人的生命与侍奉课程》第十讲， 继续听张老师谈教牧神学。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我们空中神学院节目第三系列的课程《教牧神学》，由张老师主讲《工人的生命与侍奉》。如果你有什么心得或意见，我们竭诚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谢谢您的收听，愿主赐福你平安、喜乐与能力。